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两位歌剧演员，最近呢他们在波西米亚人的演出当中呢让悉尼的观众是印象深刻，一位是王抗，一位是齐浩田，两位好。
你好。你好。你好。
在这个歌剧当中你们是用意大利语演唱的，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们的观众呢看到了两位东方的面孔，我们 SBS 语言组就是意大利组的同事去看了演出之后呢特别好奇，想要知道两位演员是怎么样把意大利语演绎得这么好的。王抗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歌剧中的意大利语？
就是一般我们就是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就会开始学，因为音乐学院本身它就会开意大利语、德语、法语的课程，然后你会学一些基本的东西，然后最起码就是发音方面会抠得比较细。然后另外就是因为这个语言这个东西，尤其是西方就是拉丁语系或者是日耳曼语系的，它配上旋律以后，本身就相对来说就听起来就会比较，相对于你干说的话听起来就会更容易，就是让母语的人或者是说这门语言的人听起来比较容易接受。在歌剧院的话呢都会配这种就是叫语言教练，我们每次学一个新作品的时候都是自己先把东西学会了，然后会找语言教练或者是歌剧院配的语言教练去给你上课，然后或者你找人去上课。然后咱们中国人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普遍的情况，就是结尾的这个辅音的 N 容易不发，在剧场里跟平时说话还不一样，因为剧场里面就是你要让这个语言在就是传到后面比较清晰。
对，我想问一下浩田，就是你们在这个音乐学院里面，比如说刚才王抗说是可以几种语言来选择的，那你当时是专门选了意大利语还是说德语法语你都是选的，就是可以选的吗？还是都一定要学的？
我们当时是都一定要学的，因为意大利语是使用最多的吧，歌剧的舞台上，但是德语和法语也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分量。
哇，那你们都是语言天才啊，就是同时学那么多种语言会搅在一块吗？
有点。比方说在法语里面如果写 EU 的话它是发但是意大利语 EU 的话你要发 AU。
那对于我们华人的听众观众来说，如果是在欣赏歌剧的时候听不懂，那就只能是看字幕。在欣赏歌剧的时候两位有什么建议吗？
因为歌剧这玩意儿吧，它是一种传统艺术，就很像比如说咱们京剧，听京剧的人他通常是会比较了解这个，就是他去看的剧他通常是比较了解的，他听过很多不同名家唱，然后他在听的时候呢他不光是说是听个词儿或者听个意思或者看个情节，他很多时候看的是这个唱段唱的怎么样，然后他看你整个东西你表现的怎么样，就像去戏园子看剧也是一样的。所以看歌剧其实也是一样，因为它是传统，因为它不是说像现在流行乐或者是看电影一类的，然后你就看个情节或者是流行乐就走个气氛。你看歌剧你如果说想整个观感比较好的话，其实你可以就是提前先了解一下歌剧的情节，就这个剧的情节啊讲什么的，每个人都干啥的。像我们平时我们没事就会听一些不同的唱段，然后你看那些古典乐的发烧友同一个作品他可能会听很多个不同的版本，所以这个歌剧也是一样。如果比如说同样是波西米亚人这部歌剧，你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各剧情啊，然后看一下情节啊，然后你听一下不同版本的东西，然后等到你再去歌剧院听的时候，因为你就不会在有一些地方觉得很无聊。
懂的观众要看的话他要先看一下谁是主演，不是一个入门级的角色。
我个人觉得这个角色还是很有挑战的，尤其像抗哥演的这个鲁道夫这个角色，这个是抒情男高音里面是相当难的角色，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咏叹调，里面要唱到一个 high C，所以说买票来的人大家都为了这个 high C 来的。
那你们两位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演出？
我还没去意大利演过出呢，但是我今年6月份会去，我今年6月份会去意大利第一次演出。然后之前是有2次演出本来是要去的，结果因为疫情取消了。 就最近这两年。但是我是听说，反正意大利就是如果你外国人哈，都不说亚洲人，就不管你哪儿人，只要不是意大利人，你在意大利演出，就是他就是比较意大利人会很比较苛刻，然后根据地区不同会更加的苛刻。
根据地区，哪个地区最苛刻？
去年我们演出的时候，前年我们演这个剧的时候，来导指挥是意大利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意大利最苛刻的一个地方，帕尔马，那个叫帕尔马的城市，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说是谁的故乡，完了说就说那儿的观众就是说就是那个观众就是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谁都听过了，哎，你们不用给我整一些没用的，我谁都听过，唱什么样的，唱什么样多好的我都听过，所以呢，就是你来演出，然后你唱的一般般，那肯定是要哄你的，
哦，
你唱的很好，就反响就一般。你唱的要让他就是疯了一样说你好，可能就是得是那种天神级别的。我这次我六月份去演出就是去帕尔马，
哇，
所以我还有点紧张。
恭喜你。
因为他说当时给我讲个故事，说有一个俄国男高音去帕尔马演阿依达，是维尔第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歌剧，然后男高音出来第一声就要开始唱最难的咏叹调之一，剩下的阿依达，那个俄国男高音整个都唱得很好，最后高音也唱得很好，还拖得很长，全唱完了，观众没什么反应，然后突然从楼顶上有个人说，就是意思就是说意大利说嘛，就是说就那样吧，还行。然后呢，
舞台上被泼了凉水一样。
对，就感觉你给你泼了凉水一样。而且那个我们这代人有个非常著名的男高音叫 Roberto Lagna， 就法国男高音，他本身他是法国人，但是他家里是西西里血统，就意大利人血统，
对，
是法国人。他去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歌剧院之一，是意大利最好的歌剧院，然后是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也是演这个剧，演完之后下面哄他，然后他演到一半急眼了，不演了，完了之后观众差点打起来，然后他走了，唱完咏叹调演一半走了，自己不唱了，因为他们哄他，他生气了，替补穿着牛仔裤上来替他唱，衣服都没时间换。
有意思，希望你到时候能够比较顺利哈，等你回来分享。那浩田，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演出呢？
就正式的演出没有，因为但是我当时去那边有一个叫 master class 吧，我去那边学过一个月的时间，当时就是在米兰，还有普契尼的故乡卢卡。
王克，你说女主角是来自那不勒斯的，然后她是用方言，非常特别。那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在跟这么 local 的歌手接触之后，会不会对意大利语啊，包括对那个唱法特别的体会？
太有了，不管是跟我们这个王康大哥唱，还是跟这个意大利来的这个女高音唱，像我们这不很多对手戏嘛，在排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这个 marking， 你不是会完全的投入这样去唱，但是在台上你会完全投入去唱，而且你们两个人距离很近，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怎么去把这个母音啊怎么去发出来，以最大的这种音量发出来，因为一定要传到最远的那一个座位上去给别人听得到，你可以去体会他的呼吸，因为你知道他要怎么唱，因为我们对音乐都非常熟悉嘛，所以他唱每唱每一句就像跟你在教你啊，这句应该这么唱，这句这个原因应该这么玩儿啊，应该这么把它调整一下。高音的时候他们会把脑袋就面向观众席嘛，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会去在他的这个侧面，然后我就可以看到啊，他这个下巴是这样动的，他这个整个这个身体是这样支撑的，支撑这个声音的，这个呼吸啊是这样的，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就观察他，跟他学到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他像浩然说的，你能觉得其实能观察，就是能最明显的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一个是语言，一个是呼吸，就是你能发现他什么时候呼吸，他怎么呼吸，然后他呼吸的时候是非常明显，尤其高音之前那种呼吸他是非常明显，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歌手有时候容易忽略的，我们会就正常呼吸一下，但其实唱歌剧时候的呼吸你是不能说完全正常呼吸的，就他说话的时候，他唱歌的时候，他的语言，他的嘴型，他的嘴唇永远是发力的，永远是，而且永远是纵向，永远是竖着的，五个元音的共鸣点都非常的稳定，而且他的声音就是整个通道感很强，就是他非常通畅，不会有就是一下裂开的情况。我跟通过观察他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这个女高音她声音特别特别大，因为她这个咪咪是她唱的最轻的角色，她是一个戏剧女高音，她通常是唱什么法利亚奇里面的 Netta， 图兰朵里的柳儿，或者是奥赛罗里的 Desdemona， 全部都是戏剧女高音的角色。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就是又更懂得欣赏歌剧了，谢谢两位。
非常感谢邀请我们来做这个采访。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